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哥罗西书1章9到10节，保罗说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神向我们显明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，目的是叫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能够讨他喜悦。随着信主的年日，我们要更多的知道他，而不是停留在原地。若是对属灵的事无知，就看不见自己的责任，看不见时代的需要，而错失行善的机会。借着每日灵修，但愿我们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大有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凭爱心行事。我们思想凭爱心行事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尼希米记5章，旧约圣经尼希米记5章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导文。
我天父，天上的父啊，愿尊你名心在天上，赐给我们日用饮食，免了我们的债，如我免了人的债，引领我们不厌试探，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因为
尼希米记5章，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，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。有的说， 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，要去得粮食度命。有的说，我们点了田地、葡萄园、房屋，要得粮食充饥。有的说，我们已经指着田地、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。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，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。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，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，我们并无力拯救，因为我们的田地、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。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，便甚发怒。我心里筹划，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，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。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。我对他们说，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，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，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？他们就静默不语，无话可答。我又说，你们所行的不善，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？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，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，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。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、房屋，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、粮食、新酒和油1%的利息都归还他们。众人说，我们必归还，不再向他们索要，必照你的话行。我就召了祭司来，叫众人起誓，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。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，凡不成就这应许的，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，直到抖空了。会众都说阿们，又赞美耶和华。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，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，共12年之久，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。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，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，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。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，并没有置买田地，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。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，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，每日预备一只公牛、6只肥羊，又预备些飞禽，每10日一次，多预备各样的酒。虽然如此，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，因为百姓服役甚重。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，施恩于我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尼希米记第五章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5节，尼希米记5章15节，经文说道，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。尼希米记5章15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尼希米记5章15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。尼希米记5章15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凭爱心行事。这些话表露尼希米伟大的心胸，他完全有权来收取这种款项，如果他这样做也不会落人批评。他正从事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， 他只有一些维持的费用而已。但是在另一方面，百姓们很穷，如果他站在他们的水平与他们分享，那种影响就会很大。这正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所说的。从这两个例子，我们可以学到重要的功课。我们应该牺牲我们显著的权利与自由，为的是影响别人，使人归向主。不要常争取你的权利，要为别人活，为救别人，自己得牺牲一点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。尼西米为敬畏神而有很多的作为。我们该做什么来表达我们的爱呢？爱远胜律法。尼西米所做的多么值得我们思考和省察。我们不能只用尽本分来表达爱。我们的侍奉若只是徒有外表形式，而没有好好的向主委身效法他，那比其他的宗教信徒有什么强处呢？我们必须有爱，才能让侍奉有无限的甘甜。基督徒至高的标准要以爱主为前提，为了爱主，我不能做别的。
顺服神的最高旨意，善尽我的最高职责。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？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，与孙大中一起灵修，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。
今天我们思想凭爱心行事这个题目。尼西米带领百姓修建城墙，在防范外敌的同时，还要面对来自同胞的内忧。当时附近的人不回家，晚上留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在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做了最好的防范，每天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，他们认真做工。而尼西米自己以身作则，亲力亲为，给众人立下榜样，大家也愿意供体时间。但来到尼西米记第五章，就暴露出犹大人自己内部的问题，连做妻子的都随同丈夫埋怨自己的同胞犹大人，控诉他们。尼西米记五章一到五节经文说，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，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。有的说，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，要去得粮食度命；有的说，我们点了田地、葡萄园、房屋，要得粮食充饥；有的说，我们已经指着田地、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，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，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，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，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，我们便无力拯救，因为我们的田地、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。尼西米听见这些事就很愤怒，而他要如何平息沸腾的民怨呢？尼西米记五章七到八节，尼西米说，我心里筹划，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，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。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，我对他们说，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，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，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？他们就静默不语，无话可答。尼西米不是贸然行动，而是在心里分析之后开始处理问题。他谴责贵胄和官长没有照律法而行，这些人正是引发民怨的祸源，他们没有爱心，趁人之危从自己同胞身上取利，大发国难财。申命记十五章一到四节记载，神要摩西晓谕以色列人，每逢七年末一年，你要施行豁免。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，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， 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，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。若借给外邦人，你可以向他追讨，但借给你弟兄，无论是什么，你要松手豁免了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申命记十五章七到八节，神又说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，无论哪一座城里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，你不可忍着心攒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，总要向他松开手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。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，就是要重新按照律法而行。神早已经给了他们律例典章，他们没有信心遵行。律法反映神的性情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而遵守诫命的最高尚动机是因为我们爱神，并且深愿向他。约翰一书五章三节，约翰说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当神给选民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的时候，有一小段序言，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而如今神让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，回来都快一百年了，在遵行神的律法上他们并没有长进。尼希米召集大会，点出问题所在，要他们在圣洁的神面前省察自己。这些贵胄和官长听了尼希米的责备，就默不作声，无话可说，因为自己确实没有遵行律法，他们感到惭愧。他们甚至顽劣到把还不了债的自己的同胞卖给外邦人，而这些被卖的人口正是尼希米尽力要赎回的。尼希米记五章九到十一节，尼希米又说，你们所行的不善，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？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，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，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。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、房屋，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、新酒和油1%的利息都归还他们。所以说，人必自侮，然后人侮之。罗马书二章二十四节，保罗说，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的。他们有神的圣言律法却不遵守，所行的与外邦人没有两样。罗马书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保罗说，你若是行律法的，割礼固然与你有益，若是犯律法的，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。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，他虽然未受割礼，岂不算是有割礼吗？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，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遗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？追根究底，就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。律法明文规定，对穷人不可放债取利，在他们身上赚钱，而要有连续的心，不可当人遇见困难时雪上加霜，加重他的苦难，而要以神的心为心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五节，神说，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，你若借钱给他，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。神的话清楚写在他所颁布的约书里头，他是有恩惠的神，按神形象被造的人都应当向他。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，神说，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，手中缺乏，你就要帮补他，使他与你同住，像外人和 和寄居的一样，不可向他取利，也不可向他多要，只要敬畏你的神，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。你借钱给他，不可向他取利，借粮给他，也不可向他多要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，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，要做你们的神。以色列人能不能长久在迦南地，就看他们能否守约，能不能像亚伯拉罕那样遵守神的道，秉公行义。亚伯拉罕已经留下信心的脚踪，他们若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，神能从石头里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这是使徒约翰在马太福音三章九节所说的。罗马书九章六到八节，保罗也说，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。这就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他们没有神的心，因为是从血气生的，而那些有信心忠于神的人是从神生的，尼西米就是。尼西米劝大家和他一样都不收利息，让穷人可以渡过难关，他自己带头做榜样，众人就无话可说了。他劝过去已经收取利息的，现在把利息钱还给穷人。尼西米记五章十二到十三节，尼西米说，众人说，我们必归还，不再向他们索要，必照你的话行。我就召了祭司来，叫众人起誓，必照了所应许的而行。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，凡不成就这应许的，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，直到抖空了。会众都说阿们，又赞美耶和华，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。为了怕众人口说无凭，尼西米特地召了祭司来，要他们在祭司面前起誓，并且立约要按时而行，不能抵赖。不但如此，他还抖着胸前的衣襟，使众人知道自己要向神负责，不要被神把劳碌得来的尽都给抖空了。最后，尼西米记五章十四到十九节，尼西米还透露，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，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，共十二年之久，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。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，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客勒，就是他们仆人也辖制百姓，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，并没有置买田地，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。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，有犹大平民和官长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吃饭，每日预备一只公牛，六只肥羊，又预备些飞禽，每十日一次，多预备各样的酒。虽然如此，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，因为百姓服役甚重。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，施恩于我。十四到十六节是一段许多年之后尼西米写下的后记。亚达薛西王任命尼西米做犹大省长，尼西米做了十二年的省长。他不是为钱而来，而是为了神的百姓。他把人带来，把钱带来。在他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，他不是有样学样一样画葫芦，而是因为敬畏神甘愿放下权柄。他来是为了修造城墙，所以不置买田地。在耶路撒冷他没有任何个人私产。照现代人的眼光，尼西米已然远离以权谋私的试探。不但如此，尼西米常常要自掏腰包招待人吃饭，他怜悯贫穷，顾念他人，他是善行，耶和华必偿还。他 鸡财宝在天上，不在地上。因为百姓服役甚重，他必要省长的俸禄。尼希米记五章的末了留下尼希米简短的祷告：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，施恩于我。尼希米跟神求，不跟百姓要，他甘愿献日个人权力，结果呢，带来的是他能够服众的权柄。犹大人服尼希米，不但因为他是省长，更因为他有好榜样。按照犹大史学家约瑟夫的说法，尼希米很长寿，第二次由巴比伦反国后，终其余生都在治理犹大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，保罗说：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出于爱的甘心是效法了主。拥有权柄不能使人伟大，而为了爱人的缘故甘愿放下权柄，才真正显出伟大。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：尼希米记第五章十五节，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。尼希米记五章十五节，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让我们走出自我，放下权柄，关心他人，同情别人的遭遇，主动对人好。尼希米敬畏你，对你有信心，对人具有爱心，他是你的好仆人，帮助我们也能够像他这样凭爱心行事。主啊，教会面对的难题不单是像参巴拉、多比亚、基善等人从外头来的恐吓和压力，更多的是偏离你的话，因为自私造成了纷争不和。愿你洁净我们，兴起尼希米，不但带领百姓把城墙的破坏之处都修理好了，更是做众人的榜样，活出你的话。你是万有的主宰，我们一些需要都在你里面。愿你带领我们，牧养我们，赐我们智慧，使我们行善人的道，守义人的路，蒙你赐福。父啊，但愿你在教会中，并在你爱子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21集，另外还有由五篇讲章集合而成的讲道集《宗教改革》，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，作为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